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2月23日，常年期第七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杰梅利医院记者会，教宗对治疗有反应，但还没有脱离危险。世界各地的执事齐聚罗马参加禧年执事庆典。梵蒂冈与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专家委员会，焦聚主权债务问题。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圣座新闻室2月22日上午通知，教宗方济各休息得很好，教宗与罗马杰梅利综合医院住院治疗一个星期以来，不幸的有一些媒体机构发布了有关教宗健康状况的不实信息。杰梅利医院于2月21日傍晚举行记者会，对这几天流传的假新闻加以澄清。记者会上清楚表明，圣座新闻室至今发布的新闻稿都是与照顾教宗的医生们一起准备并取得共识的。在这，记者会也强调，新闻稿提供了一切有用且必要的内容，从未隐瞒任何事，因为这也是教宗所愿的。杰梅利医院外科部主任兼医院团队负责人阿尔菲里教授、梵蒂冈成国医疗卫生局副局长兼教宗医疗联络人卡尔伯内医生在记者会上发言，他们证实为治疗教宗推进了重要的协作工作。杰梅利医院的医生们公开表扬护理人员斯特拉培蒂，大力赞许这个非凡的人多年来细心照顾圣父教宗。教宗原先在寓所治疗传染性疾病和呼吸急促，就像任何一个高龄88岁的患者这段时间刚得流感时会做的那样。阿尔菲里如此表示，并且明确指出，圣父教宗始终希望我们说出实情，我们立刻消除所有未说之事的阴影，你们所读到的就是事实真相。教宗罹患的慢性病是支气管扩张症，他有支气管哮喘，会旧疾复发，这说明在他的年纪如此病情会使他被定义为脆弱的病人。教宗的肺部有几处微生物感染，有病毒、真菌和细菌，慢性病无法根治，但能缓解。此外，医师们也重申，教宗在病发初期听从医嘱，接受了适当且正确的治疗，现在需要使用可地松，其副作用是会造成免疫力下降、血糖升高，而这情况是感染的温床，你必须用特定的治疗，然后追加其他的治疗。我们的工作并不容易，因此，药师问，教宗脱离危险了吗？答案是否定的。阿尔菲里表示，21日上午，医师团队确认教宗的病情有所好转，相较于 他刚进医院的病情状况，他现在正大有改善，但病情会起变化。教宗接受了大量的药物治疗。卡尔伯内表明，教宗此刻对治疗有反应，医生并未改变他原本的治疗方案，而是予以加强，只需要调整一丁点就能打破原本的平衡。卡尔伯内确认，教宗的心脏很强健。当我们说教宗很脆弱时，我们同时也说他是个十分坚强的病人，他得到非常妥善的追踪。阿尔菲里指出，教宗有时候会呼吸不过来，这种感觉很不舒服。提到教宗深爱教会、不遗余力的性格，这位医生表示，他持续工作、阅读、签署文件，妙语如珠。显然，他把教会放在前面，但他在圣马尔大之家时也照常地接受了治疗。教宗住院的时间将是病情的需要而定，直到他不再需要医院的治疗为止。因此，阿尔菲里阐明，住院时间不只是一周而已。这位医生反复解释，治疗肺炎的时间通常很长，教宗至少下个星期整周的时间都要住院，他必须等到健康状况良好时才能出院。依照医生的叮嘱，教宗这几天住院期间，除了两三个密切合作者以外，他不可以会见外部人员。他没有插任何的管子，他自主呼吸，自行用餐。医师团队强调，圣父教宗依然幽默风趣，而且没有卧床不起。医生进入教宗病房时问候他说，早上好，圣父教宗。教宗则回答，早上好，圣善的孩子。考虑到教宗的年龄和他的呼吸道问题，万一发生败血症就真的很难医治了。在记者们的提问下，医师们表明，这是他们此刻普遍的担忧。事实上，危险在于细菌进入血液中，到了那一步，就必须分辨出细菌出现在其他器官的什么位置。然而，这种情况今天并不存在。禧年期间第四项重要庆典，即禧年执事庆典，于2月21日开始，并将于23日在圣伯多禄大殿举行的弥撒结束。教宗方济各由于健康状况，他委托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菲西凯拉总主教主持庆典弥撒圣祭。弥撒中将有23位执事候选人领受执事圣制，其中有两位来自巴西，六位来自哥伦比亚，一位来自法国，两位来自波兰。来自意大利、墨西哥、西班牙和美国的各三位。这几天，6000多名来自世界大约100个国家的执事朝圣者聚集罗马，他们中近4000名终身执事与其家人来自意大利，1300人来自美国，656人来自法国，350人来自西班牙，230人来自巴西，160人来自德国，以及150人来自墨西哥。此外，也有很多来自波兰、英国、加拿大的团体抵达罗马，还有来自喀麦隆、尼日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代表。2月21日下午，在罗马的12座圣堂为禧年执事庆典拉开帷幕。当天3点30分开始祈祷时刻，并一起诵念日课。4点至6点则由12位主教主持要理讲授，主题是 在圣职职务中希望的具体标记。随后的活动是经验分享。隔天2月22日上午9点至下午2点，所有的活动参与者前往圣伯德禄大殿朝圣，跨越圣门。与此同时，在和解大道音乐厅召开由圣座圣职部主办的国际会议，主题为在一个同道协行和传教的教会中的执事，成为希望的见证人。当天傍晚6点在保罗六世大厅举行守夜祈祷活动。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发达国家采取的高利率货币政策加剧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只是宗座社会科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发表的联合公告中提到的内容，双方还在公告中宣布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并将在2025年期间举行会议，以应对主权债务和发展危机。这些问题正日益影响着全球南方。该委员会由斯蒂格里茨教授领导，并将制作一份禧年特别报告。委员会成员包括学术界、民间社会和宗教团体有关主权债务的国际专家，他们集思广益，为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指明道路。此外，委员会还将撰写一份关于国际金融架构的改革计划，让最贫穷国家的债务具有可持续性，从而推动在卫生、教育、清洁能源和气候适应方面进行更多投资。公告中还提到，教宗方济各将债务减免作为禧年的先决事项。他承认当前的金融架构不足以解决这些日益增长的危机，急需在全球层面进行改革。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是常年期第七主日，先让我们聆听今天弥撒中的读经和福音内容。读经一，攻读撒母耳记上26:2-7-9, 12-13, 22-23. 那时候，撒乌尔动身到齐佛旷野去，和他一起去的有以色列的3000精兵，在齐佛旷野搜捕达卫。达卫和阿比色便在夜间深入敌营，看见撒乌尔睡卧在军营的中心，他的枪插在头旁的地上，阿北内尔和部队围着他睡着。阿比色对达卫说，今天天主将你的仇人交在你手里了，现在让我用他自己的枪把他钉在地上，只要一下就可以刺死他，不需要第二下。达卫却对阿比色说，不可杀他，因为谁胆敢伸手加害上主的受俘者， 而能无罪呢？于是达卫从撒乌尔的头旁拿走他的枪和水壶，两人就离开了，没有人看见，也没有人理会，也没有人醒来，他们都呼呼大睡，因为上主使他们沉沉地睡着了。大卫走到对面，远远站在山顶上，他们彼此相离很远。大卫喊说：陛下，大王的枪在这里，请吩咐一个随从过来拿去。愿上主报答每个人的正义和忠诚，因为今天上主把你交在我手里，但是我不愿意伸手加害上主以富有所立的王。读经二，攻读圣保禄中途至格林多人前书，15:45-49。弟兄们，经上这样记载说：第一个人亚当成了有生命的人，最后的亚当是赐人生命的神，但不是属神的先有，而是属血气的先有，然后才是属神的。第一个人是出于地，是属于土的，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于土的人怎样，所有属于土的也怎样，那属于天主的怎样，所有属于天的也怎样。我们现在怎样带着那属于土的形象，将来也要怎样带着那属于天的形象。攻读圣路加福音6:27-38。那时候耶稣向门徒们说：我对你们这些听众说，要爱你们的仇人，善待恨你们的人，要为诅咒你们的人祝福，为毁谤你们的人祈祷。有人打你的面颊，把另一面也转过来让他打。有人拿去你的外衣，连内衣也让他拿去。有人向你要求什么，就给他。有人拿去你的东西，别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若是你们只爱那爱你们的人，还算什么功德呢？因为连罪人也会爱那些爱他们的人。若是你们只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还算什么功德呢？因为连罪人也这样做。你们只借钱给那些有希望偿还的人，还算什么功德呢？就是罪人也借钱给罪人，好能如数收回。你们要爱仇人，要善待他们，借出去不要再指望收回，这样你们必有厚赏，而且要成为至高者的子女，因为他对忘恩负义的人和恶人也是仁慈的。你们待人要仁慈，就像你们的父那样仁慈。你们若不判断人，也就不会受判断；你们若不定人的罪，也就不被定罪。你们要宽恕人，也就会被宽恕；你们要施予，也就会接受施予，并且要用十足的升斗，连按带腰，甚至外溢，倒在你们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升斗量给人，也用什么升斗量给你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人生在世，就算是最好的人，也一定有被人误会、伤害的时候。要宽恕那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多么不容易。难怪主耶稣教导我们的天主经把宽恕特别提出来，要我们努力去实行，以天主爱仇的精神去宽恕仇人，确实是基督宗教教义里的特征。今天第一篇读经中，旧约人物达卫宽恕他的仇人撒乌尔王，一方面是由于达卫的品格，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达卫意识到撒乌尔王是上主的受缚者，加害上主的受缚者是有罪的。可以说达卫在某种程度上是惧怕上主惩罚而放过了撒乌尔。而今天福音里主耶稣教导的宽恕仇人的精神是，你们要仁慈，如同你们的天父那样仁慈，因为天父对忘恩负义的人和恶人也是仁慈的。主耶稣没有只说不做，他给我们立了一个爱仇的好榜样，这个赐人生命的新亚当，是当我们还在与他为仇敌的时候，就借着自己的降生与死亡，使人与天主和好了。主耶稣被牢牢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父啊，宽恕他们吧。平心而论，不是人人都令人喜爱的，我们一定不喜欢自私自利、粗鲁无礼、贪婪残暴，喜欢这些是不对的，有这些品质的人当然不会是我们喜欢的对象。但如果基督的宽恕仇人是基于天主的爱，爱与喜欢是有差别的，我们不喜欢有这些品质的人，但要去爱他们。主耶稣没有叫我们去喜欢你的仇人，而是叫我们去爱你们的仇人。在今天的福音里，主耶稣叫我们在思言行为上做爱仇的事。第一是行动方面，主耶稣要我们善待恨你们的人。若是你们只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还算什么功德呢？因为连罪人也这样做。基督徒对自己的要求应该比不认识基督的人更高。圣保禄宗徒在《致罗马人书》中12章21节这样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应以善胜恶。但如果我们的行动没有效，那该怎么办？伤害我的人不思悔改，继续伤害我，我要怎么办？应继续爱他，善待他吗？基督说，是，该做的就去做。基督徒的行为不可因别人的反对和恶劣态度而改变爱仇的态度。我该做的做了，就能感受到平安与释放，否则会因没有遵从主的教导而内心不安。第二个是在言语方面，主耶稣要我们去为诅咒你们的人祝福，用平常话来说就是为说你坏话的人说好话。说好话并不是要我们假造一些好话，而是说出由衷之言，真正看到对方的优点而予以赞扬。相反的，也应该诚实看到自己的缺点而予以承认，这对终止那永无休止的谩骂争吵和挖苦毁谤常是非常有效的。第三个是思想方面，主耶稣要我们为毁谤你们的人祈祷，祈祷天主改变他们的行为，让他们也做忠诚善良的人。 我们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自己的善不足以感动别人，只有天主能改变人的心。所以为人不能的，为天主却是可能的。我们把自己的意向、绵薄之力、微薄的奉献与基督的奉献合在一起，天主是会悦纳并感动的，他会帮助我们化敌为友。祈祷的力量是无限大的。主耶稣爱的诫命要我们爱全世界的人，所有的人，但具体而言就是与我们有密切关系的人，而这些人可能不是讨人喜欢的，可能是我想避开，甚至是伤害过我还在伤害我的人。依靠人的力量实行这爱与宽恕并不容易。主耶稣除了以榜样证明他的教导外，更给了我们效法他的榜样的恩宠源泉。天主经里的日用食粮就是天主每天要给我们的恩宠，特别是在弥撒圣祭里，我们领受了主耶稣的体血。因着基督体血神粮的滋养，我们有能力做到那非人力所及的爱仇。圣人圣女在这方面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主耶稣今天说的不判断人，也就是不会受判断。这句话今天常被误解为要敞开心胸接纳一切，不需要去分辨黑白是非，因为没有客观的标准、绝对的真理，所以大家都好，而造成价值观的大混乱。在客观上，我们对任何行为的对错一定要有分辨和判断的能力，要知善恶并有所取舍。主耶稣说这话是要我们不要去判断做坏事的人主观上有没有罪过，最终的定罪权在天主那里，因为只有天主才知道人的心。你们若不定人的罪，也就不被定罪。例如有人偷东西，我们应懂得判断偷东西的行为在客观上是错误的，永远不可能是对的，也要坚持这样教导我们的孩子。但偷东西的这个人在天主眼中是否有罪，或有多少罪在，我们不要去判断，因为只有天主知道他是否因生活所迫才铤而走险。通常世上的法律只能按行为本身来做裁决，而没有办法了解到动机，但天主最后的审判才是最后的定案。阿们。
主日弥撒道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